各位听友好，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是巨人辈出，在人类历史中，特别是在文化史上，我们能看到在文化思想的转型期，常常是一群人同时出现，推动文化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八，一场相遇巨人之争。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咱们介绍文艺复兴，题目就是巨人的时代，但这些同时出现的巨人当中的关系又如何呢？
你问了一个特别有趣儿的问题。说到一群人同时出现，推动人类的思想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啊，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希腊的雅典和启蒙时代的法国。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呢称为星团效应。但是巨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并不总是协和的，思想也可能互有敌伍。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那柏拉图呢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虽是师生关系，思想却很不相同。启蒙时代卢梭和伏尔泰关系就极坏，互相攻击，彼此都说过很伤感情的话。在达芬奇声望如日中天之时啊，米开朗基罗开始崭露头角。很不幸，这两位巨人的关系是相当恶劣。余量之争啊，有的时候它并非是有意为之，而是天性使然。我来给咱们听友讲讲这段故事。1500年，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那恰恰就在这一年呢，25岁的米开朗基罗也到了佛罗伦萨。达芬奇当时已经年近50了，可谓是功成名就，而米开朗基罗呢，则正在奋斗，想要出人头地。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那达芬奇是为人潇洒、宽厚，内心很平衡，很懂得享受生活，从不自己纠结，很容易与人相处。米开朗基罗呢，他的性格就是多疑、孤独、神经质，永远处于不安之中，时常与人冲突。他在自己创作的14行诗中呢，就有这样的句子，比如：愈是痛苦，愈使我欢喜，我的欢乐是悲伤，万千欢乐不抵一宗苦恼。那听友们是不是觉得这有点自虐的味道呢？
所以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
我很同意你的这个说法，不要说悲悼圣母这种哀愁的题材，连大卫、被俘的奴隶这种力量型的作品呢都有这种感觉。米开朗基罗这个人呢，听友们可能很熟悉了，但是我还是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他是1475年3月6日出生在卡普雷塞，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脾气暴躁的治安法官，他的母亲去世很早，所以米开朗基罗几乎就没有享受过母爱，反而呢常遭父亲的暴揍。他在3岁的时候呢就被送到一位石匠的家里寄养，那石匠的工具呀、铁锤、凿子似乎就是他的玩具。13岁那年呢，他进了吉兰达约的画室当学徒，而当时呢罗伦佐·美第奇正在佛罗伦萨大力扶持艺术家，他的那个摆着许多雕塑作品的花园呢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许多青年艺术家和学者呢总到这个花园中去参观和模仿。有一天呢，米开朗基罗就模仿雕刻了古希腊的一座无名的农神像，可以说模仿的是惟妙惟肖，正巧就被罗伦佐看到了，他觉得这孩子是个天才。但是呢他提了个意见，说老人没有是满口的牙齿。米开朗基罗随后就敲掉了雕像的两颗牙，使这个头像呢更为生动。罗伦佐决心要栽培这个孩子，他让米开朗基罗的父亲呢就把他送到美第奇宫来住，给他安排了专门的房间。在这里呢，他和波利齐亚诺这位大诗人呢关系密切，从他那儿学了很多知识。后来呢他被红衣主教罗昂招到了罗马， 创作哀悼基督，那这座雕像就放在圣彼得大教堂进门的地方。后来他回到了佛罗伦萨，接受委托创作了大卫立像。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和达芬奇发生了冲突。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各有千秋，不至于是因为嫉妒吧？
不，我想不。这达芬奇呢，他是个没有妒忌心的人。事情的缘起呢，是因为达芬奇一句漫不经心的话。一天呢，达芬奇经过佛罗伦萨的中心广场，那正巧有一群人呢在讨论但丁的一句诗。他们见到达芬奇，就问他对这句诗的看法。恰巧米开朗基罗也从这儿经过，那么达芬奇就对这群人说：“你们让米开朗基罗来解释解释吧，他很爱写诗。”我想这话呢没有恶意，但是米开朗基罗当时就暴怒，他觉得达芬奇是故意的要为难他，让他在这群人面前出丑，他就一口顶回去说：“你还是自己解释吧。”他还说：“你不就是那个想要铸造铜马模型而做不成的人吗？那些白痴米兰人竟然会相信你。”他说的呢，这是达芬奇呢为斯福查大公铸造骑马铜像而没有完成的这件事儿。显然啊，米开朗基罗性格中的那种多疑的倾向，遇到事儿他就变成了攻击性。当时人们都认为米开朗基罗过分了，至少是瓦萨里在他的传记中呢就确定达芬奇没有想取笑米开朗基罗。马丁盖夫德他就曾经对这两位巨人做过一个比较，他说列奥纳多外貌英俊，彬彬有礼，衣着华丽，口才极佳，相反米开朗基罗却有一种神经质的诡异。还有一位传记作者说啊，说米开朗基罗是永远处在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他的外表呢邋遢，衣冠不整，驼背，走路的还拖着脚，这和达芬奇的优雅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之间的冲突其实更是性格冲突。
没错，当米开朗基罗完成了大卫的雕像之后啊，应该把这座雕像安置在哪儿，就引发了佛罗伦萨城的一场争论。为此成立了一个30人委员会，由艺术家和公民代表组成。米开朗基罗坚持认为这座雕像就应该放在领主宫广场的正中央，这是佛罗伦萨最显眼的位置。而也有人就提议说应该把它安置在领主宫内的回廊里，这个位置呢就偏了很多，也不那么突出，不容易被人看到。达芬奇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呢不支持米开朗基罗，他的理由很奇怪，他说这座全裸的难题啊太过暴露，应该加上一些适当的装饰，把它放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这显然就和他本人的创作理念呢是相矛盾的，因为他的作品全裸的难题啊不在少数，所以很可能啊他对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要耸立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啊心里还是有不舒服。公正地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那当然是最伟大的雕塑，将它立于市政广场是名正言顺的。不过这座雕像立在广场中央之后呢，还真的就听了达芬奇的意见，在这个裸露的栏杆上呢就加盖了几片铜制的无花果树叶。当然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早已把这些装饰都摘掉了，这些遮挡都没有了，雕像是以全真的形象呢屹立在广场上。
达芬奇似乎更偏爱绘画。
是的，达芬奇在他的笔记中呢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绘画是包括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可见之物，它可以表现万物的色彩和明暗变化，而贫乏的雕塑就无法做到。那么就有专家指出啊，说他这个贬低雕塑的言论就是针对米开朗基罗的，因为米开朗基罗自己多次说画笔与凿子之间他是更喜爱凿子。当他在西斯廷礼拜堂创作创世纪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对教皇说，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是画家。事实上呢，米开朗基罗完成的雕塑非常多，而且都是鬼斧神工之作，而就绘画本身而言，达芬奇确实技高一筹。听友们不要忘了，那米开朗基罗是在石匠家中长大的，他小的时候玩具就是锤子凿子， 而达芬奇却曾经抱怨啊，说你做雕像，每天你弄得灰头土脸，而绘画呢，却可以在优雅的音乐伴奏中完成。相比较而言，这两位天才，一位趋向力量，一位趋向柔美。在美学上，他们的这种区别呢，恰恰就是康德所说的那种优美与壮美之分，也就是审美感受上的精美与崇高之分。那么在康德的美学中呢，审美主体他体验到的情感呢，是和主体内在的素质有关。康德他说呢，与其说快乐和烦恼的不同感受取决于激起这些情绪的外在事物的性质，还不如说取决于每个人所固有的由这种激发引起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那么显然，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内在素质它就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作品能激发出不同的审美感受。那这个复杂的美学问题呢，咱们只能就按下不表。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八，一场相遇巨人之争。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